有毒的蜜饯。拉尔斯34岁，是个美男子，他善于花言巧语讨女人喜欢。这一生中，他总共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都是在他精心策划的意外中丧生，为此他获得了三次高额的人身保险赔偿金。警察局和保险公司曾怀疑过这些巧合，但最终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携巨款去了另一座城市。在那座城市里，拉尔斯很快成了社交界的活跃人物，并且以闪电般的速度与一位富翁的遗孀美娜达结了婚。美娜达相貌平平，比拉尔斯大八岁，是个典型的黄脸婆。拉尔斯之所以肯娶她，当然是冲着那令人眼晕的财产来的。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美娜达看上去成天病歪歪的，据说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正是拉尔斯求之不得的。结婚没多久，拉尔斯就以耐心和体贴赢得了模范丈夫的称号，梅纳达也经常在朋友面前竭力炫耀着他们的恩爱。你们知道吗？拉尔斯简直就是上帝赐给我的天使，我太爱他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每到这个时候，拉尔斯就会动情地说，
亲爱的，我和你的感受完全一样，尽管你没有美丽的容貌，但你的善良却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女人。虽说现在有些人对我们的爱情不理解，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对他们这些近乎完美的表白，那些爱说闲话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从此以后，拉尔斯故意带着美娜达通宵达旦地参加各种应酬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借此大力炫耀他们的爱情，另一方面也可以加速拖垮美娜达的身体。拉尔斯得意地把它称之为有毒的蜜饯。可是过了一个月以后，让拉尔斯奇怪的是，这样卯足折腾了这么久，美娜达非但没有倒下，反而精神焕发，倒是自己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望着美娜达红扑扑的脸蛋，拉尔斯恨不能把她掐死。
妈的，我倒成了她的保健医生了。
拉尔斯气急败坏地想着，看来只好再等时机了。这天早上，天气看上去很好，可是拉尔斯却很偶然地在新闻播报结束时听到了一条加坡的天气预报，说当天下午将有一场暴雨。他立刻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对正从花园里回来的美娜达说，
亲爱的，你瞧，外面的天气多好，咱们去郊游怎么样？
美娜达不知原因，自然是显得兴致勃勃的。于是拉尔斯立刻开着敞篷车把美娜达带到郊外，而且故意把车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不过这个时候，田野里还是一片秀丽的风光，鸟转蝉鸣。美娜达陶醉地说，
真是太美了，亲爱的，我们下车走走吧。
拉尔斯也装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可实际上他哪有心情去欣赏什么田野美景啊，他只盼着暴风雨赶快到来，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彻底的毁灭。为了拖延时间，拉尔斯故意跑前跑后的为美娜达采大把的鲜花，哄得这个女人不住地说，
拉尔斯，你简直太可爱了，你真是我的天使。
正当美娜达自以为沉浸在12万分幸福之中的时候， 天边忽然卷起了乌云，顷刻间狂风大作，然后暴雨哗哗哗地从天上倒下来，两个人自然被浇成了落汤鸡。拉尔斯虽然也在暴雨中遭罪，可是看着美纳达冻得嘴唇青紫、哆嗦成一团的样子，他心里高兴极了。车子开回家后，美纳达是被拉尔斯抱下车的，他已经虚弱的根本站不起身来了。可是让拉尔斯没想到的是，晚上他自己也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的一直在昏睡之中。一会儿是美纳达已经死了，他得到了他的全部财产，开心的狂呼乱叫；又一会儿又是他策划的让前三任妻子遭遇意外的那些案子被警方侦破了，一条绳索正套在他的脖子上。惊恐之中，他猛地警醒了，看到美纳达正拿着毛巾在给他擦脖子上的汗水。拉尔斯一把推开美纳达的手，脱口说：
怎么，你没有死？
美纳达微笑着：亲爱的，我不是好好的吗？倒是你让我很担心，三天了，你一直在说胡话。
拉尔斯一激灵，心想见了鬼了，可千万别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他连忙问：
我说了什么？
你一直在喊我的名字。
美纳达此刻的眼圈都已经红了。拉尔斯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想起刚才的失态，连忙掩饰着：
你没事，我太高兴了，这都是我的错，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也不想活了。
可他心里却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外表羸弱又有心脏病的女人居然百毒不侵，难道她是魔鬼吗？
拉尔斯退烧后，梅纳达提议去他的另一处庄园住一段时间，那里地处于森林的边缘，空气格外清新，一定有利于拉尔斯身体尽快的恢复。拉尔斯知道去庄园的必经路上有一段盘山路，弯道很多，是事故的多发地段，于是心里又打起了鬼主意：我何不在那儿制造一个交通事故呢？前几个女人不都是这样解决的吗？
哼哼，只要在制动器上做点手脚，让美纳达开车从这里掉下去，不被摔个粉身碎骨才怪呢。到那个时候，汽车已经成了一堆垃圾，即使是上帝也休想查明真相。
拉尔斯决定第二天就行动，可偏偏这个时候，美纳达的侄子克里奇来了。克里奇今年25岁，是个傲慢的花花公子，对拉尔斯一直心存怨恨，要不是拉尔斯的出现，他就会成为美纳达财产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所以他的到来使拉尔斯不得不暂时停止计划的实施。这一天，拉尔斯偶然经过克里奇的客房，听到里面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美纳达生气地说：
你给我闭嘴！我总算明白了，你来这儿无休止地诋毁拉尔斯，不就是想得到我的财产吗？
本来我是想把你作为我财产继承人，并且已经写进了遗嘱，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哼，我现在要修改遗嘱，你一分钱也别想得到。
紧接着是克里奇的大叫大嚷：
你最好别干蠢事，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拉尔斯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自己没有着急下手，否则就成全了克里奇这个傻瓜了。他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推门进去。
你们不去散散步吗？
克里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咱们走着瞧。
说完就气急败坏地甩门而去。美纳达气得脸煞白，手捂着胸口不住的呻吟，看样子是心脏病发作了。
亲爱的，我怕是不行了，你赶快把律师喊来，我要修改遗嘱。
拉尔斯可不希望美娜达现在出什么事儿，他疯了似的喊起来，
亲爱的，你可不能死啊。
美娜达气喘吁吁地对拉尔斯说，
你放心，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我现在不会死，你赶快去帮我请律师。
好，我这就去。
拉尔斯匆匆对佣人交代了几句，让他赶紧打电话请医生来，然后就驾车向市里飞奔，他要亲自把律师接来，免得途中有什么变卦。拉尔斯的车刚开出，克里奇就驾车尾随了上去，但拉尔斯根本没有察觉，他现在一门心思就是要抢时间把律师接来，他只恨车速太慢。可开着开着，突然拉尔斯觉得汽车有点不对劲儿，试着踩了一下刹车，竟毫无反应。
天哪，车被人搞了鬼。
这个时候车子正开在盘山路上，由于车速太快，跳车已经不可能了。拉尔斯只得两手紧紧握紧方向盘，拼力控制着小车，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他冷汗淋漓，神经高度紧张，看到前面一个弯道时，实在招架不住了，只听砰的一声，汽车撞断护栏，翻着跟头坠入了悬崖。克里奇的车紧跟着就到了，他下车向悬崖下望了望，冷笑一声，打了个口哨，就把车开了回去。回到庄园，他直奔美娜达的房间，刚才还躺在床上病得要死的美娜达一咕噜就蹦起来了。怎么样？克里奇兴高采烈地说，
成功了，那个傻瓜完蛋了。
他一屁股坐到了美娜达的床边，
那个家伙究竟有多少钱？
美娜达警觉地盯了他一眼，
别动歪脑筋，这次你只能得100万。
其实美娜达和克里奇与拉尔斯一样，都是专干谋财害命勾当的职业杀手。不久警察上门来了，对美娜达说，
太太，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拉尔斯先生出了车祸，我是说他死了。
美娜达立刻装模作样的嚎啕大哭起来。警官看着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
拉尔斯先生的车掉下悬崖后被卡在半山腰的两棵树上，他没有当场死亡，所以我们到达现场后，他向我们讲述了造成事故的可能原因，事后我们经过勘查可以断定这是一起谋杀案。
美娜达听到这儿，脸色惨白，两眼一翻，晕了过去。这次他恐怕真的是发了心脏病。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